各位那个永泉法师，各位大弟子，相应的本因呐、啊，应应不应该应啊？这讲叫应，应各位居士的要求。要我讲这个在家布施戒分，上个隔一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六放假，大上个礼拜六，我曾经把这个戒律的书拿出来一部分。是我看过的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叫班长看一看，那里都有红蓝铅笔，有我写的字，证明这么多的戒律是我看的。那个不是直接跟今天讲的有关系，但是也有摆脱不了的连带关系。我看了这个，尤其这几天多少还要浏览的复习以后，我这回是有心的看，不像过去周忙观花，我看所有的书啊，我不是有目的的，不是要专门看哪一个部分的，所以那个心理不同。这一次是专门要看戒律的书，由心来看，所以我也比较过去的心理方面不一样。第一个呢，我也讲一点废话，没有用处的话，就是我呀研究这个律以来，尤其这四天八天，我一种感想。第一个感想啊，我感觉这个过去当大家也讲过，律学研究戒律的东西啊，是一个冷门的这个东西，好像现在找职业似的，读书学东西，学技术动手啊，学电脑好，电子什么的，你学立法了，学做这个蔬菜了，修理脚踏车了，这是个冷门的，这个根本就落伍了，而且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也不是高明的技术。律戒律这种学问在佛教的学术里讲啊，它是个冷门的。我们看全台湾好多这个佛学院，没有听说有个律学院。有一年在台中慈善寺能力正儿出发，每一年中国佛教会办这个阎王护国大法会，有个广化法师已经死了，去年圆寂了。那个时候他就讲，我们台湾呐，佛学院太多了，缺一个律学院，最好能够佛教会能提倡。他说完了呢，大家也就算了，也没有人这个再过问这个事情。所以像弘一大师在大陆南普陀寺，就是福建，他有过这个律学院，因为这个冷门的东西，所以没听说有一个台湾一个都没有这个专门提倡戒律的学校。另外呢，也没有人过问这个戒律的问题啊，没有人过问，好像被人家遗忘了，被大众遗忘了，甚至是等于把它放弃了，把它一脚把它踢开了，好像这佛教是不需要一样。这是我一个感想。第二个，你要想研究今天的律书很少，写的方式不同，方法不同，写的人对律中的东西往里钻究的也不深刻，所以写这个东西啊，研究律的话一定要找古老的律典，法律的律，戒律的律，典字典的典，就是戒律的书。这种书不大好搜索，不大好搜寻，不大好找。第三个感想，这个弘一大师讲了，实质难求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很少，不是打牌，不是吃贩卖这个什么贩毒、贩卖黑枪，大家共同有这个意向，有这个打算，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小组，我们专门推究研究研究这个戒律，这种也没有。没有一个人响应，志同道合的也没有。在大陆时代也不就出来一个慈州老法师弘一大师，好像还没听说什么守戒的有，弘扬戒律的好像没听说。还有个二埋就是妙音，因果的音，奥妙的妙，二埋主音他是别号，真正的法名妙音，他崇拜慈州弘一两位大师，所以他就是研究律。第五个， 过去我们清楚了，以为要谈玄说妙什么的，经典很难，论更难。你不信这里有大藏经，回去的这里也有大藏经的，那个论呢，根本好像看外国法一样，更难。这个律学呢，我们清楚了。现在我这么一看呢，哈，也不简单。那个文字很艰深，繁复，不是我烦恼的烦，繁杂的繁，敏感的敏，加个那个，你们念个什么部？念个密部，我们念个脚屎粗细的细的边。那个复，重复的复，不是光复的复，很繁复，很不单纯，很不简易，很生涩，好像苹果没熟透，嚼起来好酸。换句话，你不容易咀嚼，不容易消化，好像没有牙齿的小孩子给这个苹果一样。所以我现在感觉律学也不是那么单纯。第六个感想，研究戒律的人应该有个抱负，第一个要壮言自身，拿戒律回光返照，照照自己有什么毛病。你穿的好，戴的好，穿什么手表，这戴什么戒指啊，戴什么这个项链，戴珍珠玛瑙没有用，那个壮言呢，人一死都要烂着臭了，那个东西往哪里挂？应该以戒行啊来庄严。所以要拿那个释迦牟尼佛呀，也一再的讲，戒住则法住，要住持正法，一定把戒律守好，戒律不存在了，别的就休想了。所以啊，我这是第六个感想。这个第七个感想呢，我感觉发挥的机会少，你戒律再懂，出家业又不能当再演讲，出家业你不能喊他，你不能命你过来，我跟你讲戒，你懂不懂？你敢吗？没有办法。而且现在大家不守戒，不讲戒，乌漆麻黑的还无所谓，一讲戒，好像这根针、这个手、这个什么东西碰着他了，会得罪人，不高兴啊！你要这么一讲，那边有麻子。你不讲鱼打沙滩，那鱼在沙滩上一个坑一个包的，他说你骂我，你说我有麻子了，当瘸子当矬子，就是个矮，不能说短话，所以说不能讲戒，一讲戒得罪很多人，所以很孤独很寂寞。这种学者和行者很孤寂孤单寂寞。另外最后一个感想啊，就是古人呐、有这么两句话，禅师啊，一个大彻大悟的，有这么一句话：高高山顶立，特别高的，比那喜马拉雅山的厄斐尔石峰还高，在那个地方站着，深深海底行。我们去掉这个深深海底行，人家说想法不是我现在，高高山顶立，室外一看，你就特别高啊，特别高，人家比如爬不上来，探险的很少，你一边呢很孤独。室外风雪呀、漫天呐、很寒呐、那我就介绍了，高高山，我是独上孤峰立啊。这高处不胜寒，胜利的很念胜，高处不胜寒呐、真要研究力了，我就有这种感想。我好像我在这看，好像全台湾好像我也没有天眼通了，好像他们还没有人看，我也是叫人家鼻祖，叫你们大家鼻的，我得感谢你们。所以我有这种感想。所以说研究律种和行律，提倡律种的主师啊，用心良苦啊，幸亏有这些万律丛中一点红啊，他们不这个跟着别人去竞争时髦，他要苦心故意研究律种，他呀几乎被绝大多数的佛教徒把他遗忘了，可是他们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书，指点了很多道路，让我们后来人能有一个痕迹可循，所以我们也算很幸运，说无人幸甚，这是我的笔记。我要讲实话不能照那文章讲的，所以说我给他起名叫空谷幽兰，旷野之中山谷里头人迹不到，就是狼虫虎豹没有人敢去 到那个里头去，一个最美丽芬幽芳自赏一个自然，那个兰花，它是禅宗的主旨，有这种味道。所以这是我的感想，报告大家。现在呢回过头来书归正传， 魏正传呢讲这个戒律，为什么要讲呢？弘一大师讲了，弘一大师讲宋朝以来到现在，这个话可是他讲，我不敢给他主持戴帽子，一个人都不能得见，把我吓一跳。我说这个那么有修养的狱中的主持还有这么大的恶口啊。他说为什么人家有理由，出家界三十七正得四个和尚，个个都得清白，个个都得过午不食。第二点，受戒您不懂，我受戒了三三大戒，又再加什么戒了，是一个人没了解戒法没有办法得，也不会发心，发不起来那个心也不能得。所以受戒就是个形式表演，演剧，演剧呢上台下台演完算了。所以弘一大师讲不能得戒，哎，不过在末法你们去众上阵吧，去表演这一下，今生唱戏当和尚，来生还可以当和尚，不一定是来生，不一定哪一生啊。所以说不能得戒，大家既然知道了不能得戒，什么理由不能得戒？传戒这个这几个人不清净，你不能得戒，你不懂戒法你不能得戒，你把那个戒条背着再熟，那个本子放那个绿色的本子再熟也没有用。另外你不会发心也不行，所以有这些理由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讲戒。讲戒是对的，释迦牟尼佛说了四十九年的法，也是说四十五年的了，讲这么多的法，三藏十二部经典要给他分类，分类呢分类的方法很多，有大圣教、小圣教，这是渐教、顿教、片教、圆教，这个显教、密教，很多的分法。另外呢，到中国来分的更厉害，这个种、那个种、这个种、那个种，很多的种派。另外有一种分法，有什么分法呢？释迦牟尼佛讲这么些经，有两大类，一个是行。行教，行路的行，一个是画教，先写画教，要是写笔记，画教、行教，这个分类啊，也是分类法之一。画教是教化的教授啊，就是教化的知识、教化的道理、教化的言语和文字，这里边是为了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相，好来化导这个世界的里边的一切众生，教他们对佛教起信有信仰，然后嘛佛也用语言文字来弘扬佛法，这同时在指导大家怎么样一个修道这个方法。关于这一类的问题，谈这些的东西啊，这叫化教。第二个是行教，行教也叫什么教呢？也叫自教。这个行教人一看就知道，知行合一的行，就是要做，拿出行动。头一个是谈理论，化教，这个是拿出行动。这个行教着重在行持，就是修持，要身体力行啊。这种教法，就像这个戒律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另外有一种说法呀，这个也叫自教，自这怎么讲呢？叫自定啊，自定一个什么章程，自定一个也可以叫自定，把这个事情大家开会或者是专制时代皇帝立一个法律，他说怎么就怎么地，自定了，也可以说是自定，也可以说是制度，要留下一个什么制度，所以才有一个自定一个什么条文。所以啊，这就叫做行教。行教里边着重在身体力行，力行实践，不是叫你研究的，叫你空说的、空谈的。这个可就产生一个问题，说这是什么呢？主要的行教就是戒律。有的呀，这个律中的一派就讲了，戒律是给出家人所说的教法，跟在家人没有关系。另外有几派啊，又一个想法。叫什么呢？叫四分律，随机结魔术。这个在佛教里这本书很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术就是解释，就是等于注解了。
这个书上讲了，如来设教
就是佛，
有这么佛建立一个佛教，建立一个宗教，摄受极广，他要网罗人，他要救度人，他要接触人，非常的宽博。包罗包括无余，
好像打鱼似的，
我不但要打把这个网撒下去，要把大鱼给它网住，小鱼也要网，连那个虾也要网，最好是一个也不漏。这是佛教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的目的，他教化众生的目的。金刚经上讲了嘛，要胎生，要食生，要化生，要染生，啊，要有色，要无色，要非有色，非无色，我皆令于无余涅槃而灭众生。他这就是跟这句话一样，他打算一个众生也不遗漏，所以说众生读经放生正觉嘛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。他要既然有这么大的作为，这么大的心愿，就证明了他制定这个戒律也是根据这种心理来产生的这个戒律。换句话说，在家的戒律，在家人也应该把它纳到这个戒律这个范围里边来。他又举个例子，像五戒、八戒，老师讲也是根据释迦牟尼佛要度尽所有众生都不放弃，一个都不想放弃，也是根据这种道理来研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家人也应该在戒律的范围以内。所以这个戒律不仅仅是为出家人给制定的，也是为了在家人。戒律在佛教里的立场地位，就是整个的佛教，佛说的教法分两个大部门，一个化教，一个行教。行教也叫自教，化教就是谈说道理，解破宇宙人生的道理，怎么样修行方法，怎么叫我们信仰，怎么样去弘扬修行方法等等的。第二个行教就是自教的，着重在力行实践，我们这个实践路的实践，身体力行啊，去做啊。这个不但是出家人要被接受了，被接纳了，被繁围了，被规范了，在家人也在其内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现在再讲这个戒律，戒律原来的名字，这个中国话叫戒律，人家那个不叫这个戒律了，那叫什么呢？它有三个名字，一个叫这个毗尼，一个叫示罗，一个叫波罗提不差，翻译成中国话，毗尼叫律。毗尼教律是四罗教戒，波罗提木刹就叫处处解脱。他这本书翻译这个处处解脱解脱，有的书上叫别解脱，别解脱，或者别脱解戒，或者保解脱戒，保解脱都可以了。因为我念谢也不好，怪怪的，人家都念解的，处处解脱。这前面这两个戒呀，是两个道理是一样，戒律是一样的这个道理。后边要管它叫波罗提木刹了，可就不大一样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是啊，佛出世制定的戒律，别的宗教没有这个戒律，那叫波罗提木刹。那两种一般的戒律，别的宗教像释迦牟尼佛时代九十六种外道里也有戒律，像天主教也有十戒。他不能叫波罗提木刹，波罗提木刹是佛出世以后佛给制定的。怎么叫处处解脱呢？波罗提木刹，我认为他是别解脱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这几条戒，假设好比说有五条戒，你受一条得一条的好处，受两条两条好处，别解脱，也叫份份解脱，一份份的，你受多少得多少好处。也是保解脱，是保证你受这个戒不破这个戒，保证你能够得解脱。所以啊，它叫波罗提木刹，简单点就叫木刹戒啊。这是原来的名字，这就是啊我们中国人所谓这个戒律，原来梵语有这么三个称呼。另外啊，大家要注意自戒的目的，自戒的原因， 就是佛律学的原因和目的，就是把佛教的理论，就是把那化教和自教和这个实践，实践力行和理论，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就是出家人的生活的规范轨道，也就是团体大家在一起生活的公约，好像那个买房子要契约书了，合约书的公约，公共的公啊，公约一样，也就是在大陆时代摆上轻轨啊，好像那个轻轨也可以当个轻轨来看，把这个理论和实践道理和身体力行结合在一起干什么呢？拿这个东西来检点你的身心，来研究你自己，你的心理举心动念有没有不合情法理的，你的行为说话或者你的所做的事有没有不合乎这个情法理的，不合乎因情施故也不行，不合乎国法，换句话说更要不可以违背了佛法理，呢就是佛教的道理情法理，你检点你的身心，这个目的是干嘛呢？你将来好能够达到离苦得乐，成就无上菩提，目的是为了成佛，大智成就大智大觉，至高无上的觉悟，然后你才能够离苦得乐，目的是在这样。这个戒的重要性呢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戒为无上菩提门，无上菩提弟子佛阿罗汉也是菩提，小菩提菩萨五十二位也有层层世世层次不等的菩提，可是啊，只有到佛才叫无上菩提，本钱基本基础，戒律是要成佛最高无上的菩提的基本。第二个呢，儒家有一句话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你要打算画一个东西，你要拿那个圆规，画个三角形，画个方形，什么形呢？老实讲，没有圆规用手画，分寸拿捏不准，线条也不能直，所以一定要以规矩才能成方圆。换句话，修道人得有戒律，拿戒律当规和矩，才能够画好了方圆，才能够成就了你啊修道的人格和行为。另外，这个戒律还有一个问题，戒律不论你哪个宗派，说律宗。律宗以外的说，我们不是律宗，不要持戒的也不可以，哪个宗派都要持戒，持戒也可以算修行，也可以不算修行，戒律再好你应该，你为了参禅，你们戒律要持好你再参禅，你戒律没好，你要参容易着魔，今生不容易开悟，要据禅宗讲，这一辈子你再好的智慧，这一辈子你想开悟办不到，真假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当然了，还有很多的讲法，那是可以说鼓励人了，人家太把他打击太过度了。什么叫来生今生？一动念，心里一动，一定是前生了；又一个想法，一定是今生了。每一天不知道死了多少回，心念的一念，念起念落，这一念。一念里头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生死就有这种众生，寿命这个这么短。我刚才心这么一动，一念可不，你要知道，你一念一动不要紧，就有拿更短的时间叫刹那讲，有九十个阶段了，而且每一个阶段这九十阶段时间里头，生生灭灭，你的心灵的生灭你不久。所以说每一刹那每一念出来了消失了都叫一个生死，不过我们呢这个不能那么讲，我们在本人，我们大家这个肉体在分段生死的，你要讲分段生死的话，你这个生死就是几十年的生死，所以你要拿这个的话可以投机了，可以取巧了，实际呢是那种道理，看得更高，看得更正确。大家这个道理啊， 一生死是一念，可以当这么看法，这是这个讲法。但是我们各有我们的立场呢，我们只好拿这个肉体毁灭算一个生死。这是啊，一个戒律的自戒规定，这个戒律，戒律的出现，它的目的，它的动机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啊，也跟这个把它讲过了，讲过以外，在这个戒律里边了，有多少种的，好几种的分法，有的分呐、啊，定供戒、道供戒、木刹戒，有的分呢是菩萨戒，要小圣戒、大圣戒、萨弥戒、什么戒的，有那么种的分法。另外还有一种分法，坐戒、无坐戒啊，那个分类的，根据它的内容，根据它的形态，根据它的条文，根据它这个戒律的对自利利他的层次来分类，分了很多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把这个佛学表解我发给大家说看一看。看那个表第24个，现在看这个表，看这佛学表解。第一个，自戒的目的，那好多的戒律所讲法都是不一样，可是主要的意义道理还是没有差别。第一个，自戒的意义有消极的意义，有积极的意义。消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防非止恶，有戒律的控制约束你，你不会做出是非的非，就是不对的事儿。你不对的事儿不做了，就不能做恶事了，这是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他为了自度度他，为了度自己，救众生先度自己，自己也是众生里的一份子啊。另外还要度其他你自己以外的人，甚至于连狗猫啊都要想法度。度就是救度，也可以是度化。哎，另外的话再看看积极的意义是为什么呢？当然了，也是为了自度度他，自利利他。最好最高的境界是为了成就菩提，成了大智大觉，成佛无上菩提。戒的四科，科是什么？大项目、大类。这个戒律小里头有四个大类。第一个叫戒法，第二个叫戒体，第三个叫戒行，第四个叫戒相。可能受戒的人呢，好像还不知道，光听个戒相、戒条、第一条什么的，戒体可就很难了。这个书五分之二都是谈戒体。这个一个书啊，五分之二都是谈这个戒体两个字。从这里就讲，你看看这本书，这些都讲这两个字，相当难呐、啊。这而且不是32开的，这个书是32开，比32开还大。这要16开还小，好像这算25开的。这一个半本书都讲那个戒体，很难懂。有三个宗派在那辩论，一个假名种，一个司法种，一个原教种，都在那三个宗派在那谈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再看我这个佛学表解。第一个戒法，我们也不必看出事，戒法是什么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留这些，这个这个戒、那个戒、在家戒、出家戒、这个高级的戒、简单戒、繁杂的戒、难持的戒、容易持戒，各种的戒都算戒法。谈这个自戒的道理，为什么要戒律，戒律有什么好处，得怎么样持戒啊？我立些什么戒，这些东西加一起就叫戒法。然后再看文字，文字看一看世尊所制定的种种律义，戒律以外叫义，义就是卫义，举手投足行之于末表现外边的卫气的态度，那叫义啊。戒律可就是内在的了，你说不准杀，不准杀生，这是戒律啊。你这个走路啊，不准回头回脑，这是卫义啊。这个用于凡为诸地等之身心之一切鬼才，叫做戒法。下边呢戒体，在下边戒行，在下边戒相。 那三个也可以这么说，是戒律之体叫戒体，戒律之行不是戒法之体啊，戒法的体，什么叫体？等一等讲，叫做戒体。戒法之行，去怎么样去运作那个实行那个戒法，那叫戒行，那叫戒行就等于戒体是戒法之体，戒行是戒法之行，戒相是戒法之相。没有戒法，这几个都不要谈了。可是呢，谈完了再有戒法制定出来了，没有这个戒体，你得不了戒；没有戒行，光有什么也谈了也受戒了，完了你胡作非为，那也不成事，这个也不必受那个戒了。这个戒法一定明白了，现在讲这个戒体。我们现在怎么讲呢？这个戒体很重要。你要没有戒体，你就受不了戒，你就得不了戒。你有戒体，就是得了戒了。什么叫戒体呀？不过在这个戒体明白之前，还要发心。可是你要打算会发心，想明白戒体，戒体是怎么事儿？我们就现在告诉大家，去报名，看杂志，哪里哪里头要传戒的。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个庙，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，从哪一天到哪一天，大多数一个礼拜，在什么地点什么地方的庙，什么法师传戒，得戒和尚是谁，比如说祥云啊、张三李四，然后自己要带行李不带，或者带不带什么衣服，换洗的衣服，灌洗的牙刷牙膏，有的庙是给你，当然你要这给谁，有的时候你要带去。棉被大庙不用带，有的咱们有棉被你还要带去。这个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填那个表。填那个表你知道了，我刚才讲的是你知道，你就填表进去。进去那边给你回信，在家还不重视，出家一定回信。不回信你报名他没给你回信，你就不要去，那就被淘汰了。他会给你回个信通知你，到时候你来。到那个报了名以后，他给你回信了，你到那天你就去了。到那天去说我是张三李四，他一看好，叫一个资格师跟你带着，你到哪个房间住，好像那个排队是你是第一个床位，第二个人男的女的分开，有床位摆好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开始大家集合了，到这个大殿来，大殿来叫排版了。排版谁是看着个头高低，女的女的，男的跟男的排版个头，然后再就是告诉你吃饭的地方、便桌的地方、洗脸的地方，早上几点钟起床，几点钟上殿，什么时候是忏悔，什么时候是受你戒，然后哪一天讲戒，告诉完了你都知道了。知道完了以后他就讲戒，大多数是从第一条什么，第二条什么，第三条什么，什么叫怎么个吃法不能犯，你要这么不准杀生，你杀个蚂蚁你也犯了，这是下品杀，你杀个人也犯了，这讲完了。另外就是那个问答法，一问你怎么答复，怎么请圣，香化营香化井大家唱，怎么请圣，请这个和尚怎么念录像大业是什么什么的，把他请来教这玩意儿。至于道理根本一点不谈，一点不明白。他讲戒的时候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告诉大家，要受戒的人要知道，你来了就要得戒。要得戒怎么办？你得认识戒体，不是光眼睛看不见。什么叫戒体？你要明白。第二，你要发心。老实讲，这个书上讲的很清楚。你到这个戒场来发心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不是我今天来了，我得人家大家一讲，这传戒的人一告诉我要发心，发什么心？好，我要发心，办不到。你最好预先就懂了。从三五个月，从事一年、三年、十年更好。你在家里或者听别人讲，或者自己明白。你明白了，明白以后心里很，我这个年龄也不小了，出家恐怕这一生也难了，有家世之累，或者我不想出家，可是还要得着佛法的好处，受个在家菩萨戒也不错。现在讲戒体，什么叫戒体呀？第一个是圣法，圣法是什么呢？拿在这戒律里头讲，就是戒法。正法呀，心胸，这是写说白话了，一说心胸就倒了，这等于是个这个这个肉体了。
个暂时，我们就是有这个一个人，有这么一个肉体，有两个腿，有两个手，你这里头有个右筷子穴，有个脑神经。你现在啊，反正一定在家里放了半年一年了，你这个心呐、啊、会放，放完了，现在你来受戒了，你在受戒的时候你就跪到这上，合十掌，合掌在这一跪，两个手一合掌，往这么一跪，嘴就在那喊了，先三跪，跪一会，跪一会喊了。你喊的时候怎么办？人家明白戒体，你一喊，也是第一条什么什么，你没发心，你就跟着能吃能吃，不行，一点力量也没有，那个嘴子没有扎进去。你这个发了一年半年，你懂得这个戒体的，你到那时候往那一跪，叫你忏悔还要忏，往一说绕诸佛业什么的，心里都打扫干净了，空空荡荡的。第一个心要空，第二个，第一个心空，第二个身要静，非常恭敬跪得上。再时间久了，你要不要怕痛？讲戒讲的再啰嗦，你要用心而恭听，不要厌烦。然后口要诵，口要念，这身口意三业，三业加起来，你去接受那个法，你在这一跪，因为你明白了，你这么一跪，在那最清净、最空空洞洞的心灵里头，你听见对方问这个戒了，你也明白，他讲戒都讲了六七天了，你也明白了，你在根据明白的心理，你很愿意、很乐于接受这条戒，你再答应能持，很有力量的从内心之中发出来，这个你就是身体恭敬的，利用你的身体操纵这个身体接受这个戒，嘴巴子说能持，利用你这个嘴，心里头明明白白的，耳朵听得明白白，就心里头听得明明白白的，你这一三口一三业汇合到一起，你这个整个人你拿它当个工具，虽然是你，你拿它当个工具，三业来接受，接受什么？接受这个圣法，圣法就是戒律，一条一条的喊，一条一条的，就是这个戒法，你把它戒律了，在那个第一念你心里刚一动，最清净的时候，印象最深刻，那个就是你的心灵，这个心呢还不应该说是这个心，表面是你是最第六个意识，这个也给大家讲过了，四个第六意识，可要到第六意识利用它再转到意识里的深处，这个心灵就不是一般平常喜怒哀乐这种心了，在那种心里头好像刺青是刺上这儿了，你把这个戒法答应那个心理，就像刺青一样把它刺上了，也就是啊把它延上了，实际呢你也不是延过它，它这个心是空空洞洞，什么也没有，可是你就拿着当在感觉上有这么一个子，这个子就不能讲了，顶多说它是个良子，那王阳明讲说这个两字，两字都不应该用死，赶紧这成天喜怒哀乐，你这第六意识了，你是死了，不是死了，利用身口意三业把这个戒法把它接受到转到这个智子里头，勉强说是灵，说灵子，灵灵魂的灵，转到那里头，那就成了戒体了，刚一这个一动第二念，那就有点失了第六意识了，拿着十接受了，没有根，不解释，不坚固，维持不了多久，力量又小，恐怕这个戒体还是不行。所以这个上讲了，简单讲了，第一个戒体是什么呢？圣法就是戒法，那受纳出纳，会计央行有出纳，那就是接受，抓过来把这个圣法把这个戒律抓到你的心胸里边去，我说那种心不是照字面这个心胸，成了一种业，成一种什么业呢？这叫业体，实际也就叫圣道自己，也就是戒体，成了一个体，这个体什么样呢？这个体会发生作用，一个潜在无形一个力量，一个潜力埋藏的一个力量，有什么力量呢？一看这有个坏事，一看这积压于右，哎呀，这样一看不对，我受戒了，这个可不能受。这 就是那个界体发生的力量。那个界体的力量那叫什么名呢？那就叫随行，随着那个潜在的力量产生一种行为，随行。当初这一念说能生这一下子，这个戒叫什么叫？叫作戒。什么叫作戒呢？造作的。你用牲口一三叶，这个叶是什么叶？不是三叶，叶有三种，叶性，叶的性质，叶的成分，叶的本质，叫叶性。叶性啊，有一个叫善叶，善性的叶啊，叫恶叶，恶性的叶。有一种也不好也不坏，叫无记叶，无记性，不是你记不住，根本它不产生善恶罪福的作用啊。你比方说画一个画，画个山水摆个啥，也没有什么善恶。有的时候呢写一首诗，当然你这个诗啊不是描写什么印态的，没有罪恶，你这也不是拍马屁的，也没有罪恶。你这个也不是劝善警恶的那种诗，也没有什么善。这种东西艺术这一类的大作是属于这个无记性。有这三种性。你现在用的牲口艺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也不是无，也不是无记，要超越这三种的性质，变成无心了。无心可也不是不知道，你用那个心来接受这个能持，你高兴的一想能持，那个这个能持这个力量，心里的力量就跟那个人火，跟你那个心就是化合一体的。所以刚才你念的文章讲，一个能纳，一个所纳，所纳是见法，接受的是见法。这个刚才说这种空空洞洞、零零明明的心是能纳，我手里能拿，它是我的所纳，它被我拿，我手才能拿。这两个东西能说都没有了，变成一个，这个戒法和你那个心灵变成一个了。可是你怎么来的？这个戒体怎么得的？你是运用了工具，牲口一工具，不善不恶不无相，用这种工具做的。所以你这个戒律啊，这一念这一动最初时候叫作戒，感觉作戒这个念头一起来就完了，回家了，回家过了三来个月把这个忘了，把这忘了。忽然间有一个蟑螂来了，很讨厌，你上去一脚想要踩它，哎呀这可不好，我收不进。这个念头一动，这种后续的力量那叫无作戒。实际说两句话，作戒也好，无作戒也好，还都是那一个戒。最初时候那一念受戒时候那个心理那叫作戒，后续的后来的继续永远能够保持那个潜在的力量，拒绝恶事，要自己主动要做好事，要拒绝坏事，那个心理啊，那个力量，无形的力量，潜伏的力量，那叫无作戒。这个戒体要明白了以后，这个老师讲了没有办法表达呀。三个宗派表达了半本书，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，到现在相持不下，哪个也看那样子也都对，片面的对也都不对，都是不是很完美的，很完整的。我们讲这个色，怎么说是有一派他说是色法，刚才说那个戒体是色法，因为你这戒怎么来的呢？你从这个东西，色是什么？哪一位知道色？色呀，分多少类？有一种分法叫做显色，有一种叫形色。什么叫显色呢？当然了，还有可对色、不无可对色、不可对色，那个这个多了。显色就是有十二种，青黄赤白，当然了黑了蓝了什么也在内了，光影光芒或者影子，明暗，烟雾的烟，云雾的雾，不是云雾的云，雾气的雾，灰尘的尘，
那个灰尘不是我这个房间一扫地能去灰尘，你在希尔顿饭店一看到台北茫茫的一片，那种尘烟尘滚滚的，就是十二个类：青黄赤白、光影明暗、烟云尘雾，这也是一种色，这叫显色。另外形色有八种，这个树上对蝉这一个形象，这也是能眼睛能够接触上，能够分辨，能够看见。短高下就是高低，放圆斜正下正，当然了还是很多，还有可对色可以看出来的，可以不可对色看不见。你比如喜怒哀乐也是有一种色，一种心的表情、心的形态、心的状态，爱了、乐了、苦了、真正地了、愁闷了，这个也干什么啊？还有这个书上讲的中阴身无色界天了，